我是筹码 K 线上面的检资队检队长老简啊。人生呢有很多事情想不到，那真的没想到呢，我到了54岁呢才成为一个 YouTuber。今天就是我的这个处女秀我也没想到我16岁就会买进我人生的第一档股票，然后呢好像这个日子很神奇股市的日子很神奇，那5年之内我就赚了100倍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0万。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赚这个1000万是靠实力，但其实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其实是靠运气靠运气。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16岁的时候呢，股市还不到1000点，然后呢，这个到了赚到1000万的时候呢，股市已经破万点，其实呢，指数也涨了10几倍，接近20倍，所以说谁来做都会赚钱，那我可能只是运气好一点，但是呢，就人常常都会这样子，因为运气好，然后你以为 你真的是实力好，然后就上了大学也侥幸考上台大。那我就创立了那个台大证券研究社，不过很多人会说，那个证券研究社呢就是股友社其实还真不是其实当时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是真正的去研究股票那我个人呢，甚至会到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工厂的门口去蹲点。去公司门口，然后去认识一些这一个上市公司的员工，然后呢建立一些联系，然后呢这个打电话去能够获取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吧。那所以说其实当时呢做研究呢还真的是还蛮认真。那在证券研究社的时候呢我们有创办的那个台大证研社的这个社刊我也要写文章，还要骑摩托车去拉广告然后拜访上市公司，然后这一个找了很多名人来我们学校里面演讲确实那个时候呢日子过得还算蛮扎实的那一直到了这个当兵都有在投资股市然后当兵2年那个退伍以后呢，我就到那一个高雄的一家小券商呢去当分析师说是分析师呢，其实也就是主要我自己在那边操作股票了那有一个分析师的名头，那早上呢跟这个号子里面的这些大妈们大叔们这个解解盘，然后呢开盘之后呢会这个走访一些贵宾室，然后跟这些大户们这个给他们做咨询那重点是我自己也在那边做股票然后呢很不幸的，因为每天离这个市场很近那可能过去的顺遂呢，这个让我可能轻易的吧那应该是在1995年吧那发生的这个海峡的两岸的这个飞弹危机那我买的股票也很不幸的就是连续跌停板。那当时我是做融资吧不到几天我的这个股票就被断头了那2000万呢就 剩下100万拿回来了，就是积累了12年的财富，在不到一年就靠实力把它输光了，这个真的是很惨痛的一个历史啊，可以这样总结吧，过去呢是靠运气赚了1000万，那最后呢是靠实力把我的2000万几乎全部亏完这可以说是我这个股市生涯的上半场嘛也有辉煌，那但结果是失败告终然后呢我就去在高雄开了个广告公司然后后面也是慢慢的介入这个媒体吧从户外媒体开始慢慢的做到那个广播的媒体，然后呢2000年到大陆去发展一直到前年呢才回来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说有20年的时间呢没有碰股票包括我在大陆的时间呢我也没有去碰入股基本上就是这个跟股市呢断绝了关系啦那也不是说会怕股市也不是这样子我其实我想的还蛮开的就是说亏了也很正常亏了也很正常就当时就是可能也是太自信吧那亏了也很正常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奉劝大家一定要保持部位严选个股保持部位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这个耳提面命的部分吧那我在大陆的20年呢可以算是我的股市生涯的这个中场休息只是这个休息的时间有点长那将近有20年的时间没有去碰股市那一直到了那个前年的过年的时间呢我每年就是过年的时间会待在台湾待一个月吧就比较长的时间那前年过年的时间这个回来的时候呢我妈妈呢那个身体出了状况就是肝癌三期那我就把大陆的事业都结束掉然后呢就是专心的就是安排这个妈妈的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嘛那也算上天保佑他这个割了2/3的肝以后呢恢复得非常好非常好现在只要固定去追踪就好了现在也没有发现还有癌细胞是非常的幸运那不然我真的会很悔恨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大陆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女应该尽的孝道那现在回来台湾等于算是退休了吧算退休了那一方面也可以多陪陪家人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小孩然后呢就是也可以在这个把我之前这个一直在研究的股票呢再重新的去投入去投入那经过了这个20年的这中场休息以后呢重新投入股市我发现台湾的股市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呢这个资讯呢非常的揭露的非常的及时跟透明特别是这一个有这个基保股权分散表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在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可能都是没有的那所有的这个投资人的股票是需要呢这个都是集中保管的我20年前留下的一些股票现在要去卖拿去券商也不能直接卖 也必须先转化成这个虚拟的股票啊，才能进行这个交易。所以呢，基本上所有的股票呢，都在这一个这个吉宝公司的这个统计里面哈，啊，每周会出这个吉宝股权分散表。那透过这个吉宝股权分散表呢，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筹码分析。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就是内部大户啊筹码分析啊，就是我后来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一套理论啊，一套理论。那这个理论就是为什么会研究这个理论呢？因为就像我大学的时候去上市公司去蹲点，去认识上市公司的员工，然后呢去打电话啊，去咨询一些产业的知识或者是公司的这个状况啊。那我们所要得到的是所谓的内部人的一些消息啊。那透过这个吉宝股权分散表，我们可以分清楚这一个股票每周的交易是筹码是往大户集中还是往这个散户集中啊。当然我们会知道说，如果说筹码往大户集中，那后市呢啊应该是相对的看好。然后呢，如果筹码呢往散户集中，那可能要涨就会没有那么容易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我这个内部大户理论呢，其实是这个大户理论的这个精致化的一个发展啊。那我把这个大户呢分成了这一个法人大户跟内部大户啊。所以内部大户的概念其实就是非法人大户啊，非法人大户。那非法人大户呢，其实比法人更加的这一个能够有用，更加的这个胜率更高啊。大家都知道嘛哈，彼得林区有说哈啊，当企业内部人开始买进自家股票啊，这就是一个好讯号啊。那后来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内部人买进自家股票是个好讯号没有错，但是呢内部人，我们知道我认识很多的这一个上市公司的员工我们有一个基本分析群，那里面呢有接近这个500个这个成员。那这个基本分析群的这个记录条件呢，就是这个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的员工，应该 90% 都是上市公司的员工。那我会发现其实上市公司的员工通常他们没有办法判断自家公司的未来的这个股票的走势，那因为他们可能在的这个层级太低，然后看的这个角度呢太窄啊，会有这个见树不见林的状况。但是呢，如果是公司高层他们买进或卖出啊，看的是更加的全面，看的是更加的这个仔细啊，包含公司发展的方向都是啊他们在规划啊。所以说呢，他们是这一个胜率最高的一群人。那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一个内部大户的动向啊，那就好像我们有很多条这个内线一样啊，虽然不是真的内线，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得到 这一个很多的一个概念的